是真是为了了生脱死的，发起大乘菩提心，以深信切愿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啊。这十六个字是念佛法门的纲中心要啊。那么这个四句十六个字要落实在一个敬业行人的心态和行为当中，他才是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否则他没有这四句话的落实，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挂名的念佛人而已。那么这四句话真的要落实下来，首先成为我们的知见，变成我们的行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啊。首先要看啊，来看若啊真为生死。我们学佛是什么？是真为生死啊来学佛啊。对于佛教徒来说，他面对的啊，就像沙门者学死者也，沙门修道的人就是学这个死字，了解死的无常，超越死啊，在这个死之上有一个不死的这种道，我们要做这种事情啊，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因缘了啊。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真为了生脱死来学佛的话，你来接触佛教，读了很多经论，听了很多开示，都成为戏论了啊，是你生活当中一个点缀，一种游戏啊，一种捉钓啊，看点禅宗疾风转雨，我去炫耀下，说明我很有水平啊，大家聚聚会像沙龙一样的来充实一下生活啊，真为生死罢不了。他不知道到佛门里面是干什么的啊，于是他就求升官，求发财啊，求彩票，我这个赌下去能不能赚到钱啊，能够我拜到寺院拜一拜能赚到钱，能让我今天赚钱，佛菩萨很灵啊，今天啊，没有赚到，佛菩萨不灵不好啊，他都是这都成戏论了啊。人家为什么说佛教就像迷信？你真的这么弄的话，就是迷信呢啊。等你求的一个愿啊，这个我今天赌了赚了很多钱，明天提一挂香蕉来还愿啊，希望下一次赚的更多啊，他不是。去求证生命的真实性，不是为真为生死来接触佛法啊。那么要真为生死之心要发起来，要我们智慧的关照生命当中有很多真相啊，我们要明了啊。在这个三界六道的这样的轮转当中，我们具有种种的苦啊，八苦交煎呢，在所有的苦当中，没有比生死更苦的事情啊。人的生命可不是人死灯灭了，可不是这一段几十年的光景了，你死了，你的神识带着你的业力还要轮回呀，还要找一种生命的解体载体呀。这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那么这个过程是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的背景当中来关照。由于我们真为生死发布起来是看不到，就像我们看一个电影，这个胶片我们只看到一个胶卷，不知道下个情节怎么发展的，不了解这个过程的。那么佛菩萨啊，他无眼圆明啊，他能够关照到众生的生生死死的全过程啊，所以他才升起大悲心呢、啊。你本来是有佛性的，怎么冤枉的受这么多轮回的苦啊，而且更多的是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啊。啊， 我们人道的众生属于胎生、胎卵、石化种种生命形态。这胎生这一次胎生了，下辈子又换，像换一个房间一样的又是胎生了啊。今天是人的皮了，下辈子又换了一个皮了。那下辈子换什么皮呢？都自己都不能做主宰的啊。这种轮回，从一个胞胎进入另外一个胞胎，舍一个皮带做一个皮带，这已经是很苦了啊。但在很苦当中，你在轮回还没有出得来，更多的是要堕落啊，堕到三个道里面去啊。啊，人生很难得啊，但是得到人生，失去人生却很容易啊。得人生如爪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所以下一辈子就投到猪胎里面变成小猪了，投到狗胎里面变成狗了啊。这些猪狗的胎都钻过啊，我们肯定要钻呢。你现身啊，非常懒惰，就想睡觉，睡了就吃，吃了就睡啊。你可不是下辈子你就变成猪呢？猪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最大的快乐是在那泥坑里面滚一滚，摇头晃脑啊，挣到哪里都是泥巴，但是他觉得很自在啊，还像禅定状态当中一样的啊，别人打他一下他就害怕啊。猪啊，猪尽管快乐啊，但是愚痴啊啊。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有时候觉得做哲学家太痛苦，了解世间的苦恼太多啊，所以有个选择啊，是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呀？啊，那我们还是选择痛苦的哲学家好一点的啊。猪尽管快乐，但是马上长好膘肥了，就是人间一道菜呀。它是八难之一呀，不能闻佛修行啊，愚痴啊。啊，你这个狗啊，现在我们看人有分别，看到当官的就奉承，看到那个贫穷的人就高傲的不得了。这你这个你狗眼看人低，你下辈子可不成了狗了。啊，狗腿子了，对，这些都跟我们生前的习性有关系啊，这个都钻过啊。驴皮带马皮带猴鼠不取，好啊，你今生欠了人家那么多钱你不还，你缴赖啊，借钱的时候像孙子，还钱的时候像啊老爷啊，人家债主来上前要钱，你说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不还不还，你可不是要下辈子变成马变成驴变成牛去还吗？你能不还吗？啊，这些都是因果呀。啊，所以这个人生最难得到而最容易失去，这可是很悲痛的事情呢。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相啊，阿罗汉正果啊，了解八万大劫以来生生死死的情况，他那种看到自己三恶道受苦的那种情景呢，那都在他正果的这份上，他都胆战心惊，流出血汗了。我们在这里啊，不害怕呀，等到这个果来了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一念之差便落到三个道里面去。为什么一念？很多说我们违法犯罪住错误都是一念，虽然这一念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会这一念？这一念这么坚固啊，这个时候看到好东西非要去抢啊，不抢就不自在啊，就很痛苦。你这种助贼的心理，这一念可不是啊当时的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啊。啊，那么你犯罪都是一念，你堕入三恶道都就是一念，你成佛也是一念，往生净土也是一念啊。那这一念的做主宰可不是一个，可是一个过程所凝聚的啊。所以一念之差就落到三恶道。 到了三国道里面是容易进去呀，就好像大石头滚到山里很容易滚下来，但要出来就太难了啊！你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到地狱里面去受罪，那是万死万生，时间非常久远，有时候到了坏劫的时候你的罪没受完，还要转移到其他的啊世界继续在地狱里受罪，从这个监狱转到另外一个监狱啊，地狱时长而苦重，那种地狱的苦是太苦了啊！我们人间所受到的一切的苦，哪怕是碎身万剐的苦，跟地狱的苦相比，也已经是轻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七佛以来，犹为蚁子啊，蚁子就是蚂蚁啊，这是一个典故，佛陀在见。啊，齐桓金舍的时候看到正在挖墙角啊，一堆蚂蚁啊，当时就看到蚂蚁就微微一笑，阿难就问为什么佛不会无缘无故的笑啊？佛就说你看这些蚂蚁啊，七尊佛在这个世间示现，他还是蚂蚁啊。这个七佛是佛门常常讲的啊，这七佛为什么常常指七佛呢？啊，我们上一节叫庄严节啊，这一节叫贤节啊。那么庄严节前面的有三尊佛啊，毗婆尸佛、尸奇佛和毗舍佛佛，这是庄严节最后的三尊佛。那么我们贤节的前啊，已经应化的四尊佛啊，拘留僧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释迦佛。那么这七尊佛为什么连在一起？它是指这个一个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因正果，已经断尽所有烦恼的时候，他还要有一百小劫来修相好，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修相好的过程要一百小劫啊，最后才示现八相成道啊，教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这一百小劫是指禁聚天，就是我们的在色界天里面有一个五不还天禁聚天，他能够见到这个一尊一个菩萨经过一百小劫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过程啊。那么这一百小劫里面就含摄着这七尊佛啊，是这样，所以就讲这个禁聚天所看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哎，时间很长。那么这个蚂蚁，它执着一个蚂蚁的身体，它也有一个我执啊，所以今生是蚂蚁，下辈是蚂蚁啊，它认为蚂蚁的身体很好。我们看到蚂蚁很苦，但是蚂蚁它自得其乐，就好像厕所里面的虫看到它很苦，但是它认为它很快乐，在那个粪便里面钻来钻去，其乐无穷啊。所以他由于有个我执在里面，所以七佛以来乃至多少佛以来，他还是蚂蚁出不来啊。八万劫后未脱隔身，这也是一个故事了。说有只鸽子被这个老鹰所追啊，那个鸽子呢开始就正好有这个碰到这个佛和舍利佛在一起，这个鸽子呢先在舍利佛那里呢，在他的躲在那个影子里面还会颤抖，这个鸽子在佛的那个圆光影子里面就很安稳啊。那么这个佛就问这个啊舍利佛，你看这种鸽子啊，八万大劫以前它是什么变过来的啊？那么舍利弗观察观察这个八万劫，它只有八万大劫的这样的宿命同呢啊，一看八万大劫推到那个还是鸽子啊。那么再观察以后它什么时候脱离鸽身，哎，再观察观察八万大劫以后还是鸽子啊，这说明声闻正果的智慧有限啊。佛就跟他说这个鸽子在八万大劫以前多少多少劫它是怎么过来的啊，八万大劫之后未来之后多少多少劫它怎么 歌神的罪咒完了，等我变成人神以后又做比丘，什么时候成佛啊？说错了。你看八万大劫之前，八万大劫之后都没有脱离鸽子的身体啊，这个畜生道时间就已经很长很长了啊。再举出这个啊蚂蚁和鸽子的畜生的时间这么长，那么这个鬼道里面地狱道的时间比这还要加百千万亿倍啊。啊，这九经长劫何了何修，而且在这个三恶道里面是无量巨苦交煎，无归无咎，不能休息啊。啊，佛菩萨就是视线过去救，由于他孽障深重，他也接纳不了，信受不了，也没办法得到救度啊。啊，地藏菩萨在地狱度了，好不容易度个众生，度上来以后又回去了。所以车夫大师就谈这些啊，就是每当谈这些众生在轮回巨苦的时候，那这个汗毛都竖起来啊，毛骨悚然啊。每到念到三恶道的巨苦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焚烧啊。啊，所以这个祖师对生命对轮回这种敏锐性呢，哪像我们一天到晚麻木得很呐、啊，啊，幸福的生活甜如蜜呀、啊，啊，开点什么车，弄点什么冰箱，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得不得了啊。对这种苦难都很麻木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痛念生死啊，啊。这个生死问题不能解决，是如赏考比呀、啊，啊，考比就是父母，啊，父母去世的尸体停在这里，你这时候不能怠慢，赶紧要判办丧事啊，把后事处理好。这时候你其他的紧要事情都要放在一边去，都是怎么处理父母的后事啊，如赏考比啊。所以禅宗也说，未悟之前如赏考比，未悟之后也如赏考比、啊。所以我们生死未了，就得要有这种心态啊，就像父母去世停放在这里，你赶紧要办这件事一样啊，如旧头燃，头都燃上火了，你还能想其他吗？啊，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念佛人有不有这种真为生死心如果真的是炉上靠笔炉就投燃，一天到晚还能泛泛悠悠吗？啊，跟他念佛叫他念一万声佛号，他说哎呀我没有时间了，我很忙啊，啊，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等你退休以后你的头都烧焦了，你这个父母的尸体停在这早就腐烂了，你能忍心吗？从中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万修万人去的法门，最后怎么成了一往而无人呢？我们不具有真为生死的前提呀、啊！啊，所以这句话啊，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要落实。好，请看下面。然我有生死，我求出离。而一切众生皆有生死，皆因出离，彼等与我本同一体，皆是多生父母，未来诸佛。若不念普度，唯求自利，则于理有属亏，心有未安。况大心不发，则外不能感通诸佛，内不能切合本性，上不能圆成佛道，下不能广利众生。啊，无始恩爱何时解脱？无始怨牵何以解释？集结罪孽难以铲除，集结善根难以成熟。随属修行多足障缘，众有所成， 中堕偏小，故须称信发大菩提心也。好，这些文句都很有这种勾锁关联的这种联系。透过我们观察自己这样的生死的巨骨，升起一种强烈的错别心啊，然后把这一念的心再扩而广之，我有生死我就错离，而一切众生也都是在生死轮回里面，尤其是跟我们有缘的众生，他们也应该处理这个痛苦啊！啊，一切众生生命当中具有离苦得乐的本能呢、啊，这里太苦了，处理就是给他就近的利益啊！更何况一切众生跟我本来是一体的呀，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同体的。而且在无量轮转的过程当中，我们跟一切众生互为父母啊，他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是生生世世父母。那么这些众生虽然在轮回里面，但是他具有如来藏性啊，他就是未来的诸佛啊。所以普贤菩萨第一行愿礼敬诸佛，不仅礼敬过去佛、现在佛，尤其要礼敬未来佛。未来佛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众生啊，我们都属于未来佛的范畴，都要以平等的心去恭敬。如果我们不能升起普度一切众生的心，唯求自私自利解决自己的心啊，那么这在同体的圆顿理念上有所亏损。我们这颗同体的大慈悲心就不能得到安心安乐啊！诸佛菩萨为什么不断的到这个世间来示现种种身份，引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在于他跟我们这些众生同体，看到我们在这受苦，他心有不安，他一定要来的啊！更何况修净土法门，他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净土一法是大乘的法门，他一定要发大乘菩提心。如果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发不出来的话，这外不能感通诸佛，就是外目足胜了。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名号，种种善巧方便度化我们，他凭什么？他就是凭大菩提心嘛！啊，那这句名号是大菩提心、大慈悲心的结晶，我们去念它，我们却用自私自利的心去念，他就很难感通。我们也有这样的相似的这种大心去念，就能够感通吗？啊，同质对应嘛，同构相应嘛。啊，所以如果这个大乘菩提心发不出来，就外不能感通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内呢不能切合本性。本性是什么？这叫内住己灵了。佛性，佛性里面就是佛心，佛心就是大慈悲心。我们的本性当中的特点就是大悲心。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自己，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大悲心、平等心就不能够耦合了啊。那这个心发不起来，上我们不能圆成佛道，因为发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啊，成佛的前提啊，啊，就不能圆成佛道。你菩提心发不起来，你自心的功德、智慧、福德也起不来，你也不想去度化众生，所以下不能广利一切众生。你上有所亏失，不能圆成佛道，下也不能度众生，那你这样的道心发不起来，那一定是我们的烦恼在主宰。所以无数劫以来的这种恩恩爱爱的这些情爱，凡夫的情思就会把我们缠绕啊， 束缚住，所以也就动静无量劫我们都解脱不了三界轮回啊。所以这里提出大乘菩提心也是自他佛啊，我们去度众生就等于度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是我自心的众生嘛，度了众生就等于度了自己嘛。啊，如果度众生你也不度啊，大心不发想成佛，在那里啊想打打坐，你大心不发，你在那里就修行，也很难得到消息呀、啊，啊，冷水泡石头啊，不知道泡到何年马月。啊，这个时代修行，你靠自己那种小心量修行，坑坑吃吃都很难成就啊。这个时代修行，佛经再三讲到，一定靠佛的功德力才能够修行成功啊。啊，那么你靠佛的功德力怎么靠得上？你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在救度众生的过程当中才能靠得上啊。啊，所以这个无数恩爱没办法脱离啊，你无数劫以来很多冤家对头你没办法解开啊，无量劫以来放纵贪嗔痴身口意三业造作的种种的罪业也没办法忏除掉忏悔掉啊。那么多生多劫我们也曾经有跟佛结缘修六度万分三学的这些善根，由于我们大心不发，它也没有办法引发出来激活开来，没办法成熟啊。所以你这个大乘菩提心不发，你想修行就有种种的障碍啊，修不成啊。啊，纵然侥幸有所成，也最终会堕到偏小，就是小乘里面，正偏之涅槃啊，隐三昧九堕无微坑啊，小乘的心量啊。所以这个发心是有这样的利弊得失，就应该称合我们的实相之心来发起大菩提心。好，请看下面。然大心激发，因修大行，于一切行门之中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自己稳当，自己圆顿者，则无如以深信愿持佛名号矣。所谓深信者，释迦如来梵音身相，绝无狂语；弥陀世尊大慈悲心，绝无虚愿。且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见佛往生之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必隐身，隐必随行，因不虚其果，无浪得，此可不待问佛而能自信者也。况悟人现前一念心性，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恒变数穷，当体无外，弥陀净土总在其中。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其我心具之佛而不因我具佛之心因，往生转在临终瑞相，斑斑烈烈，岂欺我哉。好，请看这一段。那么我们大菩提心发起来之后啊，就得要选择一个行门喽啊，来啊落实我们的菩提愿行啊，菩提愿。对这个行门就得要有慎重的择法眼了。在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无量行门当中，一定要选择一个啊简单快速而又圆顿究竟的法门。我们在这个择法方面对我们挑战性很大 末法众生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啊博通三藏，自己八万世间法门多去了解，多去啊鉴别，可能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时间精力。那么一些菩萨祖师很慈悲，已经为我们啊通达大藏经，为我们这些末法的众生选择好了一个行门，就好像一个很慈悲的良医给我们制成了一个现成的药，不需要我们遍找药方，了解药性病源，能够去采摘啊中药炮制而成，这个过程太漫长。那么这些千经万论处处指归一切行门当中啊，最易下手，最易成就啊，最易下手就是方便，就是念佛啊，南无阿弥陀佛，男女老少啊，富贵贫穷啊，有否文化都可以念，下手最易啊，而且最易成就啊，马上跟阿弥陀佛互动，感应道交，全持佛功德为自功德，当生待业往生，一往生就能快速成佛啊，这最易成就。自己稳当，因为念佛的时候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给我们加持保佑啊，那我们的天魔外魔，我们的五阴魔种种心魔不能捣乱啊，这自己稳当，自己圆顿，这个法门啊是来自阿弥陀佛啊称信功德所凝聚的，依法具足一切法，缘就是一切，依法具足一切法，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所有的都念到了，所有的功德都具足了啊，这就叫缘啊。顿呢就是你当生就能解决无量劫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快就能成佛，他顿啊，是一切缘顿里面自己缘顿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别，就选择行门就应该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那么这个深信，信什么？信释迦如来梵音身相绝无狂语。释迦如来是由于在因地做大悲菩萨的时候啊，曾经发过五百大愿，发愿在娑婆世界五诸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救度苦恼的众生啊。他来我们这世间不仅一次两次了啊，梵网经说来这世间都是八千次了，八千番，这就是他悲心所致。所以有他亲近的梵音所说出来的绝对不会说骗我们的话呀。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以及大乘经典的二三百种拜说净土的经典处处指归啊，啊，言皆真实啊，我们要相信，虽然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现象以及它的一种既简单又那么究竟，我们一下子信不及啊，也确实不是凡夫的境界啊，这是佛的果地的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二乘凡夫二乘菩萨不能了之。那么在这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就由于相信释迦牟尼佛他的佛格，他的慈悲，他的功德，他不会来骗我们，他也没有骗我们的动机啊，他连国王的位置都放弃了，远离名利，他骗我们干嘛呀啊，所以绝无旷语，这要相信。再要相信阿弥陀如来，这样的是无量不可数量阿僧祇劫这样的王国的时候，这尊大国王 啊，舍家弃与行作沙门，称信五大劫发愿，以后动尽无量劫圆满大愿的，这样的是不会虚假的。阿弥陀佛是具有大慈悲心的，大慈悲心具体就是不能忍心看我们还在这里轮转，我们在这受苦，阿弥陀佛如见入心，我们安顿到了西方净土，他老人家才会欣慰，才会欢喜。父母爱子女的心啊，我们对这个要相信。好，进一步相信他这个行门啊，因果的关系，妙因妙果。我现在以信愿念佛求往生这样的净土之因，一定会感得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果啊，因果是对应的啊。如果你不是念名号，你念其他的，那当然因果就有偏差啊。这种因果就是种瓜你就能得瓜，种豆就能得豆啊。你有声音啊，这个到山里喊一声马上就有回音啊。你有一个形体照在，哎，就有影子伴随，八而自然的无着妙用啊。所以我们现在修净业的因不会唐捐，不会虚奇。那么这个果呢，往生的果，它也不是随身便便偶然得到，是你真实的有这个修因才能得到往生成佛之果啊。那么这样的因果关系是法界的那种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需要去问其他人，甚至也不要去问佛，自己就能相信的，自信里面就相信，因为自信有无师自广大师自然智，我们限量的来关照就能相信啊。更何况我们从我们一念心性之看来看，虽然我们现在是贪缘的心、痴心啊，一念无明生三性，境界无缘长六处啊，这样的一个阿赖耶识的心啊，心王心属这些法相中都剖析得很清楚了啊。那么我们这样的无明的妄心，是从真如心里面升起来的妄心呢、啊？就好像浩瀚的大海浮起的一个浮翁，一个水泡啊。但是这个浮翁它当体也在大海里面嘛啊。那么我们凡夫的执着是执着这个一个浮翁，就是全体的大海，等我们修行破了这个浮翁，这个浮翁也回归到自信的大海嘛啊。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从那个真如和真妄方面就了解，终日随缘，终日不变。我们一念真如自信，不守自信啊，就会随着缘，缘有清净的缘，有染缘，随染缘造孽，就是六道轮回啊，六法界，随清净之缘，就是四圣法界，这是随缘显现的法界啊。所以是他的事项上的这样的一个生理性，对，终日随缘。但是就在这个随缘所显象当中，终日不变啊，虽然在这种地狱里面，在人道里面，甚至在天道生物缘觉里面，但我们的佛性从离体来看，它是不生不灭的，在佛不增，在凡不减。虽然我们是苦恼的凡夫，但佛性没有一点减少啊，全体具足阿弥陀佛已经证到的果实啊，终日不变。所以终日随缘从四相啊生灭门来说，终日不变是从离体真如门来说啊，一定要了解这样的辩证关系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念自信，数穷过去现在三际啊，横遍十方啊，所以当体无外，就是大方广，就是我们的体相用心性，在这个大方广的自信里面， 那么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们一念心性之内，不在心外。好，但是这里概念要辨识，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妄心之外，但是在我们真心之内之内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念的真心是具足阿弥陀佛法身报身应化身的心啊。那么这个佛阿弥陀佛那边，我们这一念的真心也变到他那去了，就好像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灯，灯灯互射，灯灯相照，你很难分别这个光是这个灯的光那个灯的光，它圆融互射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真心的这个灯这个光跟阿弥陀佛的光也是这样的光光互射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边有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以这个具阿弥陀佛的心来念我们心入到阿弥陀佛那去的佛，哎，这样它马上就会应和，呼应是同时的啊。所以这个念佛一法就是这样的原理来感应的啊。阿弥陀佛的法身入到我们的心里，阿弥陀佛全体的大悲愿力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所以我们一念它，马上我们心里的弥陀就会应啊。所以临终显现的情况也是我们自心所现，虽然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为缘，但也是我们自心所现啊。所以这样的感应在往生传里面啊，这种临终所现的种种内相，异香满室，天约盈空，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现前等等，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啊，他不会来欺骗我们的。这就是不可思议，大不可思议啊。好，请看下面。如此信疑，愿乐自切，以彼土之乐回观娑婆之苦，厌离自身，如离厕坑，如出牢狱，以娑婆之苦遥观彼土之乐，心乐自切，如归故乡，如奔宝所。总之如可思淫，如饥思食，如病苦之思良药，如婴儿之思良母慈母，如避冤家之持刀相迫，如堕水火而急求救援。果然如此恳切，一切尽缘莫能引转意。然后以此信愿之心支持名号，持一生是以九莲种子，念一句是以往生正因，只需心心相续，念念无差，为专为勤，无杂无间，愈久愈坚，转持转切，久之久之，自成片段，入一心不乱一。诚然如此，若不往生者，释迦如来变为狂语，弥陀世尊变为虚愿，有是礼夫哉。好，前面讲到从信佛语，由佛起信和由相信自己的这个心法起信之后啊，这样的信就是信得非常的有基础啊，不是那种迷惑颠倒的信啊。那么这样信了之后，这个愿药自切，我们发愿往生是好药啊，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别人强迫的，不是别人无奈的， 啊，也不是说自己修行，哎呀，我修念佛法门，我什么都不行呢、啊，没有办法呀，我就念念佛吧，啊，也不是这个样子，它是一行门当中最殊胜的，所以你能念佛，你应该有很高的自信，哎呀，我终于能念佛了，太好了，是这样，不是说，哎呀，我没有水平了，没有办法呀，无可奈何呀。不是这个啊，所以这种好要自信要出得来，这种好要里面就包括法喜，这种修行就很快乐。如果我们的无论在家出家修行修得很苦恼啊，很紧张，很无奈，很不好意思，别人问你信佛学佛的还不敢说，说的怕人家嘲笑啊，拿个念珠也赶快偷偷摸摸，哎，他这个好要出不来。我们一定要这个愿往生的号要要非常恳切，这种恳切的愿要是来自我们的信心啊，由信起愿嘛啊。那么这个信这个愿要，我们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良土的比较，苦乐的比较，让我们这种愿要更为啊如决江河啊，沛然莫勇啊。那么我们透过看净土经典，以西方极乐世界无尽庄严的快乐作为参照系，再来回观娑婆世界种种的苦难，我们的厌离之心就会升起来了啊。那么彼土之乐很多啊，简单说几点啊，比如我们现在生存压力很大啊，大家一天到晚都为找钱去忙碌，衣食住行呢，成了我们一生奋斗的内容，耗尽了我们多少生命的时光，都没有时间精力来关心自己应该关心的这种生命的终极关怀。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资深用具，哎，念头一动就现钱了啊。我们住点房子很辛苦啊，那你念头一动七宝宫殿就现钱了啊。我们弄点衣服很辛劳啊，念头一动种种衣啊，你七宝合成的衣服就披在身上了啊，所以没有生存压力啊。那么这个世间我们很多受这个欲望的这种煎熬，男女的情爱那边都离开了，这种东西也没有，女人都是大丈夫身啊。我们这个世间感到苦，长相很丑陋啊，不好看，都甚至不愿照镜子，扮恐怖分子啊。那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佛一样的身相，紫磨真金色啊。这个世间最苦恼的是冤家对头碰面啊，到的那个地方都是足上善人见面啊，见面都生欢喜心，相互赞叹，没有冤家对头啊。这个世间有种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战争问题，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那种乐，包括我们所害怕的这个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啊、无常啊，西方极乐世界无衰无变啊。你用这些来对比一下娑婆世界，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太苦了。不比较没有鉴别啊，否则我们还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呀。啊，再一看身体，每天生病呢，跟医院打交道，跟药罐打交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生病了。这个世间福报再大，你迟早要死啊，活过80、100岁也得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哎，原来才发现我们的生存状态、身心结构这种啊五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是多么的可怕！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啊，五亲呐、啊，转五浊成五亲呐、啊，这样的业力才会深切。于是才会关照到我们这个世间原来就像茅坑呐、啊，臭不可闻呐、啊，就像牢狱啊，不得自在啊，囚犯呐、啊， 你我们蹲在牢狱里面还愿意坐牢吗？被那个这个狱卒天天看管着，吃也吃不饱啊，什么都不得自由啊。三界就是牢狱啊，我们不得自由啊，我们被种种的东西锁住啊，我们不能说自己应该说的话，我们很难做自己想做的事，牢狱啊。所以这种业力啊，活在牢狱茅坑啊，这种观念一定要升华出来啊。在我们处在娑婆世界遭受种种的巨苦，用这个苦在遥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乐，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无有众苦但受足乐的状态就有心目之心了。这种心目之心和厌离之心正好是一体两面，互为真相。有心目之心，我们才会厌离这个世界，有厌离才会激扬心乐。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亲切的关照到，它就是我的故乡啊，在这个世间是我们匆匆的过客，是一个异国他乡的地方啊。啊，这个世间是一个大火炬啊，那边是七宝的清凉池啊。啊，所以我们到那去是像回归故乡，就像奔向宝属啊。啊，所以我们念佛求往生的心态是什么啊？就好像干渴的时候吃那个饮料啊，泉水啊，就像饥饿的时候希望得到饮食啊，食物啊，在我们病得叫爹叫娘的时候希望有良药良医来治疗啊。啊，像婴儿啊，走路都不能走，在地上爬都爬不动的时候，他不能离开慈母啊，离开慈母他就饿死啊，摔死啊，就像婴儿之思慈母啊。那么对这个娑婆世界啊冤家对头碰面呢，他要持刀相迫，你赶紧要跑啊，要跑到一个啊你有大国王能保护你的地方，冤家对头一看他就不敢拿刀杀你的地方，赶紧跑过去啊！啊，就像又好像在生死苦海当中灭顶之灾求救命的时候那样的恳切啊！啊，如果有念佛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恳切，那么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还能够去吸引我们的心吗？我们还会对他感兴趣，甚至对他猛烈的执着吗？都没有了。啊，我和我属不淡化吗？离开我和我属，我们的般若智慧就现前了。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上了。就由于我们的贪恋执着啊，我们的般若智慧不能现前了。啊，所以就以这样的深信切愿之心再来念这句名号，他的分量他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你只要念一声，就是一声九品往生的莲花种子，你念一句就是一次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啊。深信切愿建立之后，目直去念，只要心心相续，念念无差，就是这句佛号啊，要专一的念，要精勤的去念，不要夹杂，不要间断。你念的越久，你的信心越坚固，你持的越多，你心态就越恳切。啊，你在这样的信愿持名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久而久之，自然你的念佛的功夫就会成片，就会降伏烦恼。进一步加工用道，你就能入到四依心乃至离心啊。那么这样的功夫，我们就看到最先是来自你有不有深信切愿啊。你没有深信切愿，功夫都免谈。如果离开深信切愿，你仅仅把这符号作为一个助功夫的手段， 这就是以横草法做宿主用，你就是功夫铸造成片啊，得禅定，你也往生不了。何以故？你不能具足信愿感通佛力，感通阿弥陀佛的力啊。如果我们能这样的以身心确认持名，久而久之的去念啊，确实也要谈功夫啊，功夫为专为勤，无杂无间啊，愈久愈坚，愈持一切啊，能这样去做，你一定决定往生。如果你这种情况还不能往生的话，那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时叫处处宣说净土，那就说的大假话了。那阿弥陀佛向整个法界所宣扬的四十八大愿，那也是虚假的了。那么这两尊佛都是佛啊，大慈悲心具足一切种子的佛，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啊。啊，这是彻悟大师用梵语来肯定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假话，阿弥陀佛不会发虚愿，他是真实的。于是让我们放心，好好的啊，把这个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情愿持佛名号这个十六个字的这种纲中要领落实在我们行动当中，我们大事就成办了。好，南无阿弥陀佛。